近期重读大道，阅读电子书，段永平投资问答录、投资逻辑篇和网友汇编的大道语录，又学到一些新东西。People never learn，保持平常心，理性。大道听律师话，没有起诉恶人。想起一则公案，佛陀圆寂时，弟子问了四个问题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应对恶僧。老人家说，莫病之。认同大道的做法，别人买啥啥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买什么东西取决于能力和能力圈。能力就是现金，能力圈就是现金流。你的资金性质决定你买的资产的质量，你持有的时间，你应对波动能力。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圈，更多人没有能力。好公司不要卖，好公司不要轻易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卖了以后换什么？这个机会成本可太大了。动手前一定得仔细想想，做好案头工作。厉害的人之所以厉害，是因为人家一直在老老实实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已。做到对某一细分领域有深刻的洞察不容易，践行芒格之道，专心做好案头工作。好公司资本配置质量更高，不要卖的好公司会怎么分配利润呢？资本配置的结果决定公司的质量，如伯克希尔在投入保险业务、投资、收购优质资产，又如苹果发债回购及腾讯回购，再比如茅台分红，还有持续投入研发推进业务的亚马逊。存银行虽然被诟病，也无伤大雅。最怕打着多元化的旗号胡乱花钱。以上均为个人偏见，对 85% 以上的人而言，学习巴菲特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远离股市。大道说的对，没毛病，摘录大道语录中49条内容。平常心。One people never learn, people never learn 这句话是一个律师教给我的。很多年前曾经因为某事在洛杉矶请过一个律师，我当时因为某人的行为有点愤怒，打算起诉对方， give him a lesson。律师听完我的想法后跟我说，我是一个律师，你这么做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是做这个生意的。但是 people never learn， 你想教训一下对方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，但你要为这件做不到的事情费钱费精力，你还愿意做吗？那可真是好律师啊。我当时就打消了起诉的念头，想起了恶人自有恶人磨那句话，于是没再被此事烦恼过。二，老有人说投资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这个说法其实完全不着边际，因为投资没有改变我任何东西，但我确实找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做而已。就像学会打高尔夫球一样，投资并没有让我觉得自己更有钱，不然很难拿得住一只涨了100多倍的股票。要想拿得住一只涨了很多的股票，必须要有很好的平常心，芒格叫理性。平常人是很难有平常心的。不过，平常心大概是可以修炼出来的，和年纪可能也有点关系。2011年10月。三，我们能为未来做很多事情，但能为过去做的事情很少。平常心非常适用于需要理性的地方，但对人生中很多非理性的东西，我也不太懂怎么办哈，不懂不做。四，我问过巴菲特在投资中不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他告诉我说，不做空，不借钱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不懂的东西。五，再简单说一下，我目前对价值投资的一些基本理解。一，买股票就是买公司，所以同样价钱下买的公司是不是上市公司并没有区别，上市只是给出了个退出的方便而已。二，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就是公司的内在价值。买股票应该在公司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，至于应该是 40% 还是 50%， 安全边际还是其他数字，则完全由投资人自己的机会成本情况来决定。三，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不是算法，是思维方式，不要企图拿计算器去算出来。当然，拿计算器算一下也没什么错。四，不懂不做，能力圈是一个人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必要前提，不是充分的。五，护城河是用来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，不是唯一的。六，企业文化是护城河的重要部分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很强企业文化的企业可以有个很宽的护城河。理性面对市场每天的波动，仔细的检查每一个自己的投资理由及其变化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像我对投资的理解就是这么简单，但这个简单其实并不是太简单，事实上这个简单实际上非常难。2010年3月。六，其实没人可以告诉别人怎么做投资，但巴菲特告诉别人的是投资中什么东西不该做。七，我总是说不懂不做，不懂不碰，你要是真明白了就会少犯很多错。总而言之，我是不教人做什么的，因为不可能教的会，所以我总是教人不要做什么。所以凡是说照我说的去做的说法大概都是没看明白的吧。我这里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不能做，至于什么能做是每个人自己的造化，别人帮不了忙的。 我总是觉得很多时候人们太注意所谓成功人士都干了啥，但就是不注意他们不干啥，而往往不干什么是决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，当然是在也干点什么的前提下。我想大概所有人都是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的，能真正明白就是福气或者叫造化。八，这里投资没有一个公式，但你真的懂的时候你会知道的。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能真正忽略市场的波动，聚焦在生意上。想象你打算买一家公司，拿着10年都不上市，你依然能睡好觉，那你大概就懂了。或者倒过来也一样，当你觉得一家公司10年内肯定会有大麻烦的时候，你大概不会想买的吧？九，别人怎么分配投资和你自己没啥关系的，你投自己能理解的好公司就好。十，我说10块钱的东西，有人1块钱哭着喊着要卖给你，你要勇气干什么？11，我很少考虑踏空的问题，也不太担心没子弹，实在觉得便宜就买。没钱了就打球去，没啥可着急的，不然永远都没法解决你那个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是不是真的懂你想投的那个公司？如果还不是的话，那就再等等，多看看想想。12，我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认为大多数人其实不碰股票就是最好的投资，除非你认为自己确实有自己了解的好公司，处在便宜的价钱，买股票就是买公司。Yesterday is history, tomorrow is a mystery, but today is Egypt.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. 13，巴菲特自己说，在遇到格雷汉姆之前，他也和很多人一样，关注的是价钱、成交量等等。但我告诉他，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时，他非常兴奋地说，这正是我从我老师那学到的东西。14，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吗？买自己看得懂的公司，而不是股市。买卖、等待，主要是看你了解的这个公司的股价是被高估了还是低估了。把整个股市扯进来，就是非要用能力圈之外的公司来干扰自己的决策，一不小心就走歪了。15，功夫熊猫里师傅有句话，You must believe。很多人读过很多书，知道很多投资的教条，但他们就是不相信。可能他们不相信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懂，谁知道呢？这里的 believe 千万不要理解成简单的自信，这个 believe 的建立是需要很多年的经验和理解的，但不是有很多年就一定可以理解的意思。我见过很多有很多年经验的人，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花时间去理解过。16，我开始做投资时已经40岁了，而且经营企业很多年，所以瞬间就明白了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道理。哟，must believe 指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有趣的是，我认识的人里面，我觉得骨子里绝对认同这一点的人，我就见过2个，巴菲特和芒格。其他所有人，包括我本人在内，或多或少都受市场影响。17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投机的心。所以才需要信仰。我对信仰的理解就是做对的事情，或者说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就别做了。人们热爱做不对的事情，是因为这类事情往往有短期诱惑。2012年6月，18，好公司不要轻易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卖了以后换什么商业模式。19，你需要先理解商业模式的定义。简单讲，商业模式好的意思就是企业能够持续赚很多钱。20，好的商业模式的很简单。就是利润和净现金流一直都是杠杠的，而且竞争对手哪怕很长的时间里也很难抢。你可以自己想想谁的生意是很难抢的，然后再想想为什么。21，护城河应该是生意模式的一部分。没有护城河的生意模式不是好的生意模式，但有护城河的生意未必就一定是好的生意模式。22，投资的本质在于生意本身，对市场的关注越高，投机的成分越高。所谓的价值投资者，是应该可以完全不在乎某公司现在及未来是不是上市公司的因素，而决定买没该公司的。23，投资的原理是一样的，找小公司也是要找那些商业模式好、企业文化好，但规模和市值都比较小，大家还没发现的那种。现在回过头来想，多数小额投资者投小公司有机会情况会更糟，因为小公司往往资料比较少，小额投资者更容易中招。但假如我自己作为一个小额投资者，依然比较懂企业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努力去找那些我认为大有前景的小公司，这样回报会高不少。24，投上市公司的钱就应该是闲钱，如果自己能找到生意，那当然应该投自己的生意。其实投上市公司的内在道理是一样的，差别是不用自己费力去经营而已，很多时候甚至还能请到比自己更能干的人去经营。记得很久以前在学校碰到一个老师问，说自己不懂投资，但需要管理自己的小小财富怎么办？我说你就都交给巴菲特吧，全部买上巴菲特的股票，怎么着都会比自己管好的，还不用操心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 门口街坊店的生意好坏，要比美国那家卖电动车的公司好理解多了。你只要进去消费几次，在门口蹲几天，就差不多能看明白了。其实 Peter 林奇在这方面说的不错，虽然我不太喜欢他整体的东西，企业文化。25，其实最理想的公司是能把利润继续投入到原来的生意模式里的公司，分红是其次的选择。有些公司，比如苹果，就是已经没办法把利润再投入，所以才开始回购和分红的。当然，分红比乱花钱好100倍。26，我的理解，所谓品牌就是公司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，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烙印印象，好坏大家都会记得的。27，个人理解，品牌就是产品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。一般来讲，好的印象传播的比较慢一点，坏的传播的比较快一些。广告是企业主动去传播其产品的印象，好的企业会如实的传播，而不好的企业经常会蒙人。老百姓心里有杆秤，只要时间足够长，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关心的产品的品牌有个大致正确的印象。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但破坏一个好的印象可以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或某一两件事情。所以建立一个好的品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互联网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和到达目标受众的准确率，但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。这个本质就是好产品最后会有好印象，能够一直有好产品的公司会活得比较好，短视的公司最后会有麻烦。28，CEO 的主要任务不是寻找机会，而是对机会说 no，机会太多，只能抓一个。我只能抓一只兔子，抓多了，什么都会丢掉。这就是焦点法则。29，很多所谓厉害的人，其实仅仅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老老实实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已。单看每件事情是很难看出来他们厉害在哪里的。2001年8月12日，30，牛人应该不太会盛气凌人吧？我见过的盛气凌人的一般都是内心很自卑的人。31，我觉得弱点确实比优点重要，因为弱点总有一天有可能会致命的。当然，这个弱点是指相对的弱点。如果你还是觉得没说一样，你可能要想想了。2010十到十，好公司。32，我买茅台或苹果不是因为他们分红，而是因为他们是好公司，腾讯同理。33，我不做空，当然不可能做空茅台。其实我是茅台多头哈，已经开始持有茅台了。对于想买的真正的投资者而言，空头越多越好，因为最后只有空头才会不惜代价的跳进来的。我以前没买过茅台，最近这段时间才开始买的。2013年买茅台。34，如果茅台的企业文化不够好的话，茅台走不到今天的。这不等于说茅台没一点问题，企业文化不好的公司，好的商业模式早晚是维持不了的。35，老干妈换辣椒了。买茅台的时候想清楚了的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这类事情在国营的茅台发生的概率比在私营企业要低很多，因为大概没有人敢动茅台53度飞天的工艺。36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你知道等什么，你就可以等，不然你等什么呢？苹果这个价格不便宜啊，为什么要追着跳进去？因为涨了很多吗？那你早干嘛去了？懂苹果的人早就应该进去了，比如我哈。你现在这的哪门子急？大到不是等着抄底，而是在想在花3万亿买苹果之前，能不能再看看3万亿是不是能有更好回报的投资呢？37，理论上忽略所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，持有等于买入或者买入等于持有，其实不是一种观点，而是一个事实。我以前也为这个观点困惑过很长时间，直到有次跟老八聊天时，我问他，持有等于买入吗？他说当然啊，这是一个 fact 啊。那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自己明白了。不过明不明白这点和投资好坏似乎也没太大关系。对你的苹果或茅台而言，不管你想买进卖出或不动，和你已经持有多少，成本多少，实际上都是无关的，是个独立的投资决策。其实就是个数学题，相当于2020等于2020。38，平常心看，每一次买卖其实都是独立的。如果你知道在等什么，你当然可以等。像 Tesla 这种公司，如果你之前没买，再掉下去，你也是不应该买的。39，我的判断，企业的标准就是价值，这也是我能拿住网易8到9年的道理。40，比特币不产生现金流，无法评估，属于不懂不碰的范畴。同理，我也不会投资名画、邮票、古董、郁金香，自己用的不算投资，虽然也可能会赚钱。41，游戏的本质是大家需要找地方消耗时间，网上游戏是最便宜能获得快乐并消耗时间的地方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老百姓玩游戏的，不然你让大家干什么？但游戏的品种有很多，打麻将也是其中之一。 对网上游戏进行规范，防止某些人急功近利的谋取暴利，其实是蛮好的。这种规范长期来说对好公司绝对是有利的。亲子教育42，多花时间陪小孩，身教比言传重要。一说就哭，可能是已经有点缺安全感了。小孩哭都是有诉求的，需要大人耐心去找为什么。父母给的是关心和爱，给的是耐心，给的是时间。43，尽量不说不和，完全不说不是决然不同的。小孩非常厉害，会一直尝试各种东西，包括寻找家长的底线。父母需要既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，同时又要避免大的危害和不对的事情。比如，如果你对小小孩说，这个水杯烫，不能摸，小小孩很可能会非常想摸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时候，大人最好就让他摸一下，不是故意用杯子去烫小朋友，而是静静的在旁边小心看着，小朋友很可能一会儿就会尝试摸一下，只要不是大伤害就没问题。小孩的学习能力非常强，让他们接触一点点危险没坏处，但大人要费心很多。很多大人，尤其是阿姨，这种时候往往是把小孩抱走了事，避免眼前的麻烦，但对小孩成长并没有好处。44，择伴侣应该看重哪些点呢？长短期双方都开心。45，很难确定自己是不是好爸爸，因为自己也会发火。我说的东西就是我对自己说的，不是拿出来教育别人的。小朋友混起来那可真是没辙没辙的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 take it personal。小朋友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搞不清的。比方说，小孩说不喜欢爸爸，千万不要以为小朋友是真的不喜欢爸爸，小朋友说的其实是那一刻对爸爸有点意见而已。这时候努力搞明白小朋友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重要。巴菲特，如果需要密切追踪一家公司的动态，那你就不该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。如果你买下一座农场，你会隔三差五去农场看看玉米长多高了吗？你会因为有人说受出口影响，今年农产品价格料将走低而过分担忧吗？当你买下这座农场时，想的是一直持有它。我在1980年代买下一家农场，我的儿子经营着农场，但我只去过一次。就算我在旁边盯着，农作物也不会长得更快。我在旁边喊着“加油，加油”助威，也于事无补。46，关于怎么投资的书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书是巴菲特写给股东的信，其次是巴菲特平时的言论。如果你真看懂了，你就可以开始了。如果谁觉得巴菲特已经过时，谁在投资时就该小心了，不然过时的很快就会是自己。该讲的老八都讲了，别人谁讲的都不重要，能不能理解完全看自己的悟性和造化。47，跟别人比，最大的差异也许是我从来不研究巴菲特。我喜欢巴菲特的东西是因为骨子里也有那些东西，但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如果有的话，大概是因为我是业余投资的，所以也没有形而上的东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巴菲特的东西特别简单，不是很明白大家要研究的是到底是什么。48，对了解投资而言，读书多确实未必有帮助，因为关于投资的好书很少，有投资鉴别力的读者可能也不是很多。49，对85%以上的人而言，学习巴菲特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远离股市。